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屋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再翻过来马太第二十四章，马太第二十四章，我们暂时不读这一段的经文，这全章等会我们讲的时候慢慢的来看。马太二十四章，请各位翻到，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自由自在，再一次的奉主的名聚集，向你赞美，向你敬拜，向你感恩。主啊，我们真是要谢谢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要以敬拜你的心来领受你的话，特别我们要思想你给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的盼望，就是你再来的真理。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困扰，让我们有一颗渴慕追求聆听你话语的心，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求主用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在你的话中遇见你，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所感动，被你所提醒，被你所帮助，所鼓励，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末世的时代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以敬虔来度一下的时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题目是主必快来。主不但是要再来，而且主必快来。圣经是一本很奇特的书，因为它是神的话。圣经里面讲许多的预言，许多的应许，超过一半以上，而圣经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所说的应许，很多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或者指着耶稣基督。每一个神的预言，神的应许都要成就，一个也不落空。耶稣的一生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来应验，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都已经应验了。耶稣的再来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言，是我们基督徒极大的盼望。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主再来的一个盼望，保罗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久留之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这个世界是一个暂时的，我们是过客，我们是寄居。神拯救了我们，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是暂时的，为着他的名，为着他的荣耀做见证的一个地方，不是要我们长期定居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要定居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定居在美国，我一辈子要住在这里。不是，主只有给你几十年而已，他要再来，他要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主要再来，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很大的应许，而且要应验，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什么时候再来呢？我们能不能知道呢？ 那有一些人就说耶稣已经再来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听那些人所说的？就好像安息日会的创办人，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创办人，就是 William Miller 这个米勒先生，他1831年他公开的宣称耶稣基督要在1843年降临，很大胆的宣告。结果1843年耶稣没来，他的预言失败了，很羞耻。他就说明年要来，1844年一定来。结果1844年也没来，结果他就第二次宣告自己所说的失败了，他也收回，也放弃，不再说预言。奇怪的就是有一个百夫人 Mrs. White， 她说米勒先生所宣告的耶稣的降临已经降临了，没错，是在10月22号的那一天已经降临，不过降临不是在地上，在空中，空中的至圣所为我们预备地方，你看见吗？没有人看见啊，所以他可以随便讲，不合圣经的根据。所以今天有许多人一直在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什么时候要再来，我也听过很多，我相信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听过人讲预言耶稣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要再来，所以你们要警醒，要准备。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耶稣什么时候来？这个马太24章后面的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38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连耶稣基督自己都不知道。当然他是站这个人子的立场说的，只有父知道什么时候神觉的时候到了，他就叫耶稣基督再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如果什么人跟你讲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1998年12月23号，你不要听他胡扯。 OK， 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里面我们翻过来看，那边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去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言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来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等等。今天有许多人一直在宣告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不正确的，不合圣经的真理。但圣经里面有讲耶稣要再来，而且是必快再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耶稣来像贼一样啊！这彼得后书3章10节说，但那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启示录16章15节里面也提到，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不是说耶稣是贼啊，你不要听错了，耶稣不是贼呀，他只是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知道。对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用比喻说贼呢？耶稣是不是到你家里面去要你的东西了，偷你的东西，他要做贼了？贼到你的家里面告不告诉你的？告不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一个贼说，我今天晚上要到你家9点钟啊，9点钟我要到你家去，那你一定赶快打电话911啊，防备，或者是家里面门上锁，或者是怎么样的，叫一大群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等候。哇，有这么的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要来，要抢我们的东西，这个是笨的贼啊，这个也不是贼，他不会做贼。贼是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他到你的家去，所以主耶稣意思说，他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要再来，但是你要随时准备。所以下面的经文24章后面也有说，如果你有防备的话，贼什么时候来你都不必怕他，你都可以应付。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耶稣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你都可以应付。还有马太福音24章26到27节里面，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一样，闪电从东边一闪就直闪到西边。什么意思？你没看过闪电啊？要下雨的时候响雷的时候，砰，闪电一下就过去，几秒钟从东边就闪到西边，很快。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短短的时间里面，他要充满 天下，充满整个世界，整个地球的人众目都要看见他。圣经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反对的人都要看见他。在当时来说好像是不太可能的，怎么耶稣一来全世界人都能看见他？今天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接受，透过卫星的转播，电视卫星的转播，你马上就会知道耶稣如果今天在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个电视一拍，全世界200个国家都会看到耶稣来了，都会在电视里面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从东边直闪到西边。科培里要在3月16号在南美洲的一个城市首都里面开他有生以来最大型的布道聚会，不但在那边讲道，有好几十万人听他讲道，还会透过这个卫星的转播165个国家。所以全世界165个国家会看到科培里在电视上向他们讲道，用80种的语文来翻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东边直闪到西边，一下就充满整个世界，大家都要看见他。那像贼像闪电，那这个就是叫我们要随时准备。但是主怜悯我们，他还有更进一步的帮助我们预备心来等候他的再来。所以他有给我们一些的兆头，他来的时候有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些事情的发生，可以帮助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主怜悯我们说突然间来你没预备好，哎呀那真是太亏欠主。主啊你都没有早一点告诉我嘛，好了主现在早一点告诉你了，提早告诉你有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有一些的预兆，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有好多的预兆，我们来看。请你翻开马太24章第一件事情，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第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及大奇事，倘若能行，连显明也都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假基督假先知出现，而且会很多。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是末世的世代，末世的世代有一些的预兆，这些预兆一完之后就进入末期，末期完了之后就进入末日，所以越来就越危险，越来就越近。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的假宗教，很多甚至教会基督教的旁门左道，很许多人会宣告自己是基督。我们也看听过了统一教的文显明，他说他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说他是再来主，再来的主。他的统一教是把圣经的东西也混到里面去的，所以他知道耶稣要再来，他说他就是再来主。前不久在这个德州所发生的那个 David Koresh 这个人，他也宣告他是基督。这个我们知道，在整根据最近的调查，在美国有超过2000多个人曾经自称自己宣告他是基督，好可怕哦！那些人真是被邪灵所利用。我是基督，很多人宣告我就是基督。还有很多假先知出现。1978年，发生在美国一个叫做 James Jones， 就是 People's Temple 人民会堂的领袖，招邀了1000多人到 Guyana 到的那个地方去，要建立开辟他的天下。但是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不合美国的政府的规定，所以美国政府要抓他。后来他就用枪然后强迫 那跟随者912个人复读，集体复读至上，发现了男女老幼的尸体，912具的尸体，这是一个假先知。最近的瑞士另外有一个假先知出现，就是太阳殿的教派的那个人，所以有48具的尸体，发现他们集体自杀，假先知。弟兄姊妹，末世的时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假先知，越来越多的假基督会出现，而且会行很多的事情迷惑的人。可能这些人长得很英俊、很潇洒、很能干、很本事，像瑞士的这个人，他是个医生，很本事、很能干、很有说服力，好像 Jim Jones， 很本事、很有才干、很有口才、很有说服力、很动人，很可怕。弟兄姊妹，末世的时代，这是一个预兆，告诉我们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要出现，迷惑人，最后呢，要把人引到灭亡的道路。第二，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第二个预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全世界没有一天是和平的，到处都是在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苏联瓦解之后变成了十几个小国，就发生很多的内战，这些小国彼此之间的内战，波斯尼亚还有其他内战，为了占领占据着军事的力量，为了占领更多的领土，在哪里征战，波斯尼亚在哪里征战。我们也看到卢安达这个非洲的国家也是内战，几十万人、上百人死亡受伤害。我们也看到最近的秘鲁这个国家跟他的邻国厄瓜多尔，也是为了边界的一些地，那个地里面发现有黄金，所以这个国说是我的，那个国是他的，就打，开始打仗。我们看见前不久以前波斯湾的战争、以巴的战争、还有苏马里的战争，许多战争，一个完了又一个，一个完了又一个。1992年那一年里面有29场的大战的战争，29场，一共有600万人死亡。这是末世的预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所以我们要观察，当你看见到处有很多的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三，我们继续看下去，多处有饥荒，那是第七节。饥荒的造成，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这个数字哈，你一直保不住的，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一秒钟4.4个婴孩出生，一秒钟4.4，当然也有死掉啊，几秒钟就6秒钟左右死掉一个，但是一秒钟4.4，我以前跟你们讲一秒钟3.4，现在是一秒钟4.4了啊。那么每一年有1亿的人口增加，一年在每25年里面的人口，世界人口增加1倍，所以再过20年、25年，这个世界人口不晓得多少了，是差不多100亿了，现在是57亿，将近57亿。人口增加，粮食就自然短缺，每一年增加1亿，那很快，很不得了的，再一下眼就1年又多了1亿出来啊，12年就等于一个中国的总人口了，好可怕，5个人里面就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也是越来越多，但神特别爱我们中国人呢。我有一次在美国一个地方一个美国教会里面拆船年会，后来住在一个家庭的家里面，那么我就听到他们在讲这些一些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他就听了老师跟他讲，一个宣教士跟他讲，神特别爱中国人，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人，特别爱，所以他心中一直记得神特别爱中国人，中国人在全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所以这个小孩子呢，有一天他妈妈怀孕要生产了，后来他到外头去上学，回家的时候妈妈生产了，生了第5胎， 哇，人家告诉他，他满腹家里面都高兴啊，喜气洋洋，整个家庭充满着喜乐。这个小孩回到家里面不喜乐，不高兴，他们就问他，问他为什么你不高兴啊？你多了一个妹妹，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说我不高兴，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他不是中国人。他第五个孩子嘛，五个里面就一个中国人嘛，你怎么小孩子是这么想？应该妈妈生第五个应该是中国人啊。世界的人口不断的增加，加上战争的问题，加上各种的天灾造成的天灾，水灾、火灾、地震，各种的灾害，旱灾造成粮食的短缺，所以到处有饥荒。我们不要以为美国很妥当啊！今天美国加州所出产的一个州出产的足够供应美国51个州的需要，是很丰富，所以美国很多食物浪费掉，太丰富了。但是最近的报道调查的结果，再过60年美国会面对饥荒的问题，粮食短缺的问题。再过60年，可能我们很多都不在世界上，包括我自己。我想刚才那个诗班里面可能有一些人还活着，但是他们活着很辛苦了。美国再过60年他们很辛苦了，所以考虑不要要不要生孩子哦，考虑。美国这个好的国家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真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多问题。最近我得到的消息，今年有4000万的人将在今年里面不是饥荒死掉，就是病死掉，因为缺少营养，饿死或者是死亡。这些4000万的人，安哥拉有370万，非洲的约旦、苏丹有300万，阿富汗有420万，卢安达有400万，还有一些200多万、100多万的。30个国家里面，今年有4000万的人不是饥荒死掉，就是死病死掉，就是因为缺少营养、缺少饮食、粮食的缘故。根据1975年的调查，全世界有1/3的人处在吃不饱的状态里面。弟兄姊妹，你看到到处有饥荒，到处圣经说到处有饥荒。你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人类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不够饮食，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好的，不是越来越好。提醒我们第四下面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第七节最后两个字？地震，这个我们最敏感了。如果你住在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地震，你人家跟你讲地震，你会莫名其妙，怎么会有地震？如果我住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没有地震，在我们住在这个东湾，特别是整个湾区，整个加州随时都可以发生很大的地震，所以对我们是非常敏感。地震要不断的增加，第一个世纪地震的次数只有15次，到了19世纪就2116次，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地震的次数就超过整个19世纪的总和。今天的地震多少？专家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年超过100万次大小的地震。洛杉矶前不久，去年啊，我们这里大概是89年，是不是发生地震，桥断掉，那个 Bay Bridge 也断掉，一塌糊涂。洛杉矶这一震几十人死掉，一塌糊涂。地震之后的这一两个月里边呢，有将近6000次的余震，可怕哦！虽然不是很大的，有的甚至到了4级多。1986年5月，台湾比较高兴哦，台东的地方，9个小时里面25次的地震，9个小时当然不算很多了。日本也常常地震，最近日本的地震好可怕，中国的唐山地震，日本的这个地震只有16秒钟。16秒钟，5300人死掉，1万多栋房子被毁掉，将近50万的人无家可归。日本一直自夸说他们的高速公路这个天桥是最稳固的，最能够耐得起地震的，一塌糊涂，整个垮下去。人不能够自傲，地震越来越多，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地震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来的日子近了，近了。越多的时候，你要越警醒。 第五，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先看第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1993年，加州报告所卖出去的枪械有665229支枪，长枪、短枪，什么枪都好，665229支，比过去往年增加19%，这是可怕的记录。为什么？有的人为了干坏事买枪，多数的人根据调查为了自卫，因为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很多的暴乱，很多的枪杀，很多的绑票。你看很多女孩子被绑掉不见失踪。94年的报告，在1979年到1991年12年里面，美国有50,000的孩童跟青少年人被枪杀的。今年这个月2月3号所报道的，每天有70个人被枪杀，全美国，其中有13个是儿童，每一年有25,500个人被枪杀，死在枪下。每17秒钟，在美国有1件的暴动的事、暴乱的事、暴力的事情。加州每一年有13,200人失踪，其中有1,500个是儿童。每22秒钟有1部的汽车被偷或者是被毁。每一年，美国用在这些暴力所带来财务的损失1000亿美元，你看是一个多大的数字。不单是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台湾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些台湾的少年人，现在凶得不得了啊！坐那些摩托车，然后用刀来砍人了，随意乱砍，那是心里面的空虚啊！那些人真是狂得不得了。枪杀，国内现在也不好啊，国内不好，以前管得很严，现在国内经济开放之后，在城市里面真是可怕的不得了。在广州，特别是在那火车站、巴士车站、公共场合的地方，在上海、在北京、在哪里大城市，很危险。不是被抢，就是被打、被偷，甚至被杀。有很多人等在这个领事馆那里，就是守株待兔，因为进出领事馆的人就是有护照，他要的就是要抢你的护照。你说我什么钱都给你，护照给我就好，不行，连护照连钱都要一并拿走，什么都没有。暴力的事情、不法的事情会增多，越来越多。所以造成人的生存呢，就越没有安全感，越空虚。很多人就感觉到是在人活下去是在没有意思，很没有保障。你今天出去随时会给人家打死，你不知道。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虽然有立法管制，但是因为人心险恶败坏。日本在过去的一年，93年到94年里面，有130个少年人自杀，其中最小年龄的是10岁。台湾这9年来有600个少年自杀，最小的年龄是4岁。你看这个世界实在太可怕了，你想活吗？这是末世的时代。第6点，我们继续看下去，不单是不法的事情增多，前面我们看回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然后12节下半句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下半节说，那个时候有人离教叛道，很多基督徒会反教，不再信主了。很多可能传道的牧师也不再传福音，不再当牧师做传道了，离道反教。很多不法的事情增多，基督徒受迫害，被人恨恶。因为耶稣主的名，你是信耶稣基督徒，人家恨恶你。所以末后时代的基督徒越来越困难，你要付更大的代价。虽然我们也有更多物质科学的这些帮助我们更多的享受、更多的方便，但是你做基督徒会面对更大的逼迫和危险。 中国大陆不是这样吗？许多基督徒受迫害，在许多回教的国家里面，基督徒不是受迫害吗？我最近看那个报电视里面提到那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他们审问两个父子，两个基督徒，说他们是在那清真寺回教堂，他们去侮辱这个回教堂，所以把他抓了，就把他审问，审了要判他处死刑，结果呢又被申诉最高法院宣判他没有罪，引起暴乱，所以那帮的回教徒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杀掉。在许多回教徒的国家里面，像菲律宾很多基督徒宣教士被杀害，在印尼很多基督徒传道人被杀掉，特别是回教地区的地方，基督徒在末世的时代，注意我们要预备心，要为主的名受被人家恨恶，被人家杀害，所以造成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就渐渐的冷淡，离开主，失去爱心，这是耶稣再来之前所有的现象。第七点，我们翻过来24章37节到37节开始，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路加福音17章里面28到30节里面也有提到，不过加了几样，不单是吃喝嫁娶，还有买卖盖造房子，大房子。所以你也看到更多人盖造大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在印尼的时候提醒他们，因为印尼很多人盖大房子的，哎呀，盖的好大好大的房子，一个房子3000尺、4000平方尺、5000平方尺，超过的5000。在阿里松那有一个人的房子8000平方尺，哎呀，上下两层8000平方尺。人的心越来越走向世界，越来越爱享受，吃喝嫁娶。今天吃喝嫁娶的人越来越多，做什么生意最好？做餐馆。你看到最近的餐馆越来越多， San Pablo 那条街又开了好几间餐馆出来了，开了一间广东小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很多人都喜欢去吃，当然我也去吃了，不，我不是常常去吃，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哎，基督徒偶尔吃喝是可以的。哎，这句话不是我讲的，你知道是谁讲的啊？你们忘记了？焦牧师讲的，焦延年牧师在我们去年的夏令会讲的，讲约伯记的时候讲的，因为约伯真的是跟他儿女都常常吃嘛，在神里面吃喝。上个礼拜我讲了，我们基督徒可以有大宴席，但是不是在这里讲，是在松柏团去讲大宴席。当时旧约的时代，他们也在利未记23章里面，他们有筵宿会7天，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他们守祝棚节，欢喜吃喝。是在神的面前感恩的心不一样，不是犯罪，不是光是作乐。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人吃喝的人越来越多，在台湾你去看看，在中国大陆你看看，哎呀不得了，吃喝的人太多，今天人都看破红尘了，钱不要存起来了，哎呀反正你看这个世界不得了了，还是吃吃喝喝好了，真的就是吃吃喝。还有一样事情，今天世界上的人呢，最好做的事情就是旅游业。最近的飞机公司要减少他们的佣金了，不要给他们 10%， 这个每个机票给他，不是国内机票，国外的机票给他550块钱一张票，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抗议，在那里抗议，他们赚少钱了。今天很多人一直要旅游飞来飞去，喜欢，因为看破了，所以钱不要存起来，去玩世界好了，去看看到处看，不但城市人会玩游玩世界，连乡下老都会耶。哎呀，我在印尼那3年里面，我看到旅游业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一个弟兄开旅游业，在这个印尼，他越做越大，大概应该有几十架到100架的电视，这个不是电脑，几十架到100架的电脑来操纵买卖机票了。你想到生意做得大不大？4层楼都拿来做旅游业的用途，神的恩典，他们也夫妇也非常爱主。也有常常组织旅行队到这个圣地去观光，去那边学习。 许多人飞来飞去，很多乡下的老姊妹啊，老年人，他们怎么讲？他说我去了一次啊，还不够啊，要去第二次啊，有的时候还要去第三次啊，啊，花很多钱呢，一次旅游花好几千块美金。哇，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吃喝嫁娶，你看嫁娶是包括离婚，离婚率越来越高，娶了嫁，嫁了再娶，又离婚又再娶又再嫁，这就是末世的现象。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这是末世的时代。主耶稣对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世人的现象是这样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快来了。另外一点，看一下第二十四章，翻过来，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末期还没有到，现在是末世，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要赶紧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主耶稣给我们末世时代的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为他的福音做见证，传福音。我们周遭所接触的人要把福音传给他，把耶稣介绍给他，因为神爱世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悔改，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在你的公司的范围里面，在你所遇到周遭环境里面所遇到的人要传福音。我们今年十一月要举行拆船年会。什么叫拆船年会？就是要传福音，进出演出，要拆人 进出自己传，演出拆人出去传，做普世性的福音工作。虽然我们的力量微小，主怜悯我们，不过我们希望做得更好，我们希望主快快再来，我们一定要把福音遍传。今天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听见福音的，最少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55个少数民族，几千万的少数民族，有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连耶稣是谁没有人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谁的责任？你我的责任，这个时代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耶稣说福音要遍传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才要再来，我们要赶紧为主工作。现在我们继续的讲主再来的那个时刻是怎么样的，主再来之前有这些的前兆，那么这个前兆一过去之后情形怎么样，那个是主要来了。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开始的那一段，特别是十六节，有号筒吹响，有天使长的号筒吹响，还有上帝自己的号筒要吹响。我不晓得那个号筒是怎么样的号筒，有多大的一个号子喇叭，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声音一定是全世界人都听到。到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降临。降临在哪里？不是地上，降临在空中。这是彼得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叫空中与主相遇，主要先停留在空中，停留在空中有7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件，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不是像安息日会所讲的在空中的至圣所预备地方，不是，那是亲眼下来人可以看见的。第二件事情，教会要被提，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提到，首先是那些已经睡了的基督徒，就是要醒过来，圣经把它形容说是睡了，就是在基督里面死了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死了的，他们要复活，主给他们一个不朽坏的灵体，属天的属灵的不朽坏的，然后把他的灵魂带来，主必把他的灵魂带来，配合他的灵体身体，然后一同被提到空中。我们断不能在这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圣经讲很清楚。然后跟着第二，我们还活着知道主降临的人，主如果等一会来的话，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身体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2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在刹那之间转眼之间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圣灵的大能要把我们的身体改变成为荣耀的不朽坏的，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那个属灵的身体，跟也到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啊，这个世界会非常的乱，这个世界会很惊慌，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丈夫找妻子不见了，妻子找丈夫不见了，父母找儿女不见了，都不见了，被提了，重生得救人不提，被提了。你注意，他圣经里面讲两个人在推磨， 一个被体系，一个被撇下，两个人在田间工作，一个被提，一个被撇下，两个人在床上睡觉，一个被提，一个被撇下。所以主来的时候有百，有早晨，有午间，有晚上，整个地球是圆的。不管你在睡觉也好，你在工作也好，你在推磨也好，主来的时候很多人会失踪，得救的人都失踪了，被主提起了，呼叫他上到天上去提，被提了改变。有没有人看过《夜间的贼》这部电影？基督教的有没有？有些人看过啊，少数人。第一堂的时候我问一问，只有两个人看过，很可惜。所以你们没有看的要看，团契里面可以去借来看。夜间的贼就是指着耶稣再来，耶稣好像夜间的贼。所以里面有提到，有的人在剪草机了，剪草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在剪草，剪草，主再来了，被提了。这个剪草机的引擎还在那里走，嘟嘟嘟嘟嘟嘟嘟，但是人不见了，没有人。那有人开汽车，开汽车，司机被主提走了，那个汽车砰撞到哪里去？开飞机，飞机是基督徒被提走了，飞机撞下去了。夜间的贼，弟兄姊妹，你清楚重生得救没有？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主再来的时候，进入末期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你要被提。如果你得救，你能被提；你没有清楚重生得救，你不能被提，你要被撇下。地上将有七年的大灾难啊！我们下一次再讲，下次会继续的讲，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多讲。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的爱为我们完成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权柄，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这是你的爱，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放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活着这几十年，是要为你而活，为你做见证。我们是要预备等候主你的再来。主啊，你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也是你所说的预言，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你真是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随时随地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再来，你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你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临到。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反省自己是否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否是一个过得胜圣洁生活的基督徒。你借着彼得提醒我们， 既然如此，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切切的仰望主来的日子。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在世以敬虔来度以下的时光。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主来的时候，我们是安然的见主，无愧的见主，欢欢喜喜的见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